上个礼拜花了很短的时间开快车，把它从19节一直到32节都5分钟讲完了。事实上当然不可能，但是我们提了几个重点，提到整段的思想。今天我们趁着机会呢稍微复习一下，也把上个礼拜是在开车快车所没有讲的一些稍微补充一下。所以这段里面保罗先把我们众人呢都放在一个共同的光景，就是在罪的辖制底下，每一个人都是因为不虔不义而成了违反真理、抵挡真理、行不义的人。最重要的是他从不虔不义这两个字开始呢，变成我们是行不义阻挡真理。意思就是说保罗要立下一个他论证的原则，他所论的论点呢有一个基本立场，就是人受审判是因为他的行为，因为他不义的行为。神的愤怒显明在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因为神的本性、神的公义本身的要求，要求神自己是公义，他的判断也是公义的啊。这两件事情不能够把它从神的属性里面分出来。那保罗怎么讲的呢？他就从这个创造，从这个自然的启示，从创造的自然说到，就很自然的说到他的一种所造之物，凭着所造之物叫人可以知道自己的光景。神当他要讲到神的愤怒的时候，神是怎么一回事，怎么这儿有神呢？他从一般的启示，普通的启示，就是从创造里面叫人可以无可推诿，一定知道有神。而且到了最后32节，他说他自己明明知道不仅有神，而且行这样的人、行这样事的人是该死的， deserve death。意思就是说神他本性里面一切的公义要求人，就是让人明白，当我们行不义抵挡真理的时候，是神已经判断是该死的。那这个呢就把它放在一个每个人所共同的立足点，没有什么人可以说自己比别人强。那么怎么会变成不虔不义的人呢？从不虔变成不义，就是不敬虔。因为几个原则，第一个，他虽然知道有神，却不把他当作神，也不感谢他，所以呢，叫做每况愈下。上次我们讲三个任凭，这个任凭是非常悲惨的。那我们也发了一份补充材料，就是 Barclay 的东西 ，Barclay 的这本罗马之柱，罗马中注释，里面把每一个罪很详细的都把它用希腊文原来的意思讲得很清楚，我想我不需要重复，我希望你们也看了啊，让你读到这些罪的情形是非常可怕。那这本书 Alfred Bruce 讲了一些很有意思的话，他说这些事情呢，在当时是这样的啊，其实这也是 Barclay 讲的，当时是非常可怕的罪，但是我们现在看看这个社会呢，现在21世纪也差不多，每一样罪都是可以在报上看见的，所以人普世都在罪恶的底下，所以诗篇里面告十八篇告诉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都是行恶的，都是离开神的，在旧约就已经这样讲。那么到新约呢，如果从这个思路发展，神的愤怒一定要显明出来，而在显明的时候，显明神的公义，因着神的愤怒显明神的公义。Barclay 做了一个相当特别的分析，他就是说在愤怒这件事情上面有两种看法。第一个就是历史上的愤怒，犹太人当他们违背神的时候，神的确用愤怒来对待他们，在出埃及的时候神的愤怒多次临到以色列百姓。而这里讲的愤怒，我们很显然读到之后觉得是将来的愤怒，其实呢在这个中间还有一样事情，将来的愤怒在以色列人觉得这是对着外邦人的，从来没有觉得是对着神的百姓会有愤怒，因为他们是选民，他们在这个点上相当的自持，觉得说自己有恃无恐啊，不怕，所以呢他们只要遵行律法，认为这就是他们蒙拯救蒙称义的道路啊。称义这两个字呢可能不是最早保罗用的字，而是当时各种希腊的学派或者犹太人跟他们互相接触的有这种观念，就是说他们在神的面前已经好了，已经算是义人了，不会有问题，将来神的审判不会临到他们身上啊。这是保罗所提出来对他们警告。那我们看保罗讲人的堕落的时候，从第一章来看似乎没有特别分出犹太人和外邦人分别，有没有好像没有啊，似乎没有分开。所以底下这句话二章第一节，今天我们要看从二章第一节看起来，就要思想一下到底保罗的所讲的话什么意思啊。 我提这个点呢，先给大家看一看第二章第一节，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这句话呢是二章第一节开始。那么到了第十七节，二章十七节，你称为犹太人又依靠律法，岂指得主神夸口。那所以呢有两种读经的解释方法，一个是第二章第一节先没有明说，那么到十七节就指着这一段是对犹太人说的。但是呢你仔细看呢，另外一种学派就说不，这是两段，第一段是指着所有人说的，你这论断人的啊，因为这个为什么呢，这里关乎你这论断人怎么解释法啊。那么第一段从第一节到十六节 是讲的所有的人，不是的人。那么十七节开始呢 zero in 特别针对犹太人讲，那是有律法的啊。所以我们来看看保罗这段第二章怎么讲法的。在第一章三十二节那里我们读到，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这个喜欢这个两个字啊，在原来的意思，这个喜欢这个意思是同意啊，这个 sunyudokonosi 啊，这个字很长，它是两个字合成的，同意跟做，同意加上中间，对不起，三个字合成，同意喜欢去做，这个三个概念在里面。sun 是同意啊，相同 ，you 是好或者喜欢。Dokono 或者 Dokonia,Dokonson, 这个字呢是去做。意思就是说呢，他喜欢同意别人去做，或者说喜欢一起来做。犯罪要有个伴儿，不要一个人犯罪啊，打火成群啊，一起犯罪。所以不但知道犯行这些事人是该死的，而且呢喜欢有伴儿一起去做。但是另外一方面很特别，当他讲了这句话以后呢，他说你这人呢，你这论断人的啊，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为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就跟别人一样。这句话跟32节连在一起很特别的，为什么呢？32节说他知道有罪要别人去做，但是呢二章第一节说别人做了他又定他罪。这是怎么样一种心理？我们自己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想想看，真的这是一般人社会现象，所以我们自己是不是这样呢？我们不觉得自己这样，可是当你说所有人都在想的时候，那他看你也是一样，每个人脸上都是黑的，煤炭渣子从矿区里面出来。有一个故事就是讲到这个 Evan Roberts 在那里传福音的时候，这个有人畏罪悔懊悔的时候，他的眼泪啊流下来，把脸上两条煤渣子洗掉了，很好笑。别人看他这样的哭的那样子，就看见哈哈哈笑起来。他一面每个人其实都在流泪，看别人脸上都是煤渣子，有眼泪掉下来都很好笑。其实每个人都这样的时候，其实每个人都有煤渣子。当你认为别人论断这个论断别人行这个事情的时候，你知道对错是非，可是你不觉得自己要受审判。所以这里呢在解经上面，什么叫你这论断人的，这个论断人呢，这个字希腊文里叫做 krino， 就是判断审判，这个字严重起来就翻作审判，普通讲呢就是批评论断分辨的意思啊。我说这个好那个坏，这个红那个深颜色，这个是颜色深那个颜色浅，这是红的是黄的，这叫判断啊。带着恶意呢也是 krino 这个字，就是论断，而且是可以，如果他是一个有地位的人，他就是审判。如果我在这边站在平民老百姓地位说别人怎么样，那不过是论断而已。但是如果我在高位上面，就是审判他。所以这个字呢，在英文跟德文的圣经，甚至拉丁文圣经里面，翻译的方法给人读的意思不一样。中文翻出论断比较轻，但是马丁路德说这一句话是对谁说的？是对所有掌权者说的。掌权者在那里指责别人定别人罪，其实自己一样。这、就是啊，其实路德呢讲了三种可能性，一个是讲掌权者，当然这个掌权者是指政府的官员啊，政府有权的人，在上高位的人可以判断别人，可以审判别人。同样情形用在教会里面是一样，教会里面有些掌权的人啊，如果是 教会里面掌权的人，你会想可能是牧师，可能长老、执事、主教啊，整个的这个教会所天主教体系里面那些当权的人。那第一种是指这种说法，第二种呢是可能是指的一般人，这就是今天我们中文翻译里面所偏重的看法，就是任何人觉得自己比别人高明，我是没有罪，你是有罪的，论断别人。你还记得这个约翰福音里面啊，那个耶稣基督碰见那个他们把那个行淫的妇女带到耶稣面前，对吧？要他用石头打他，但耶稣呢在地上花子不肯定他罪，等到他们问他的时候，他就抬起头来，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可以先用石头打他。他们中间呢从老到少良心既然责备他们受了责备，就一个一个出去了，没有就抬起来对那个妇女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我也不定你的罪啊。同样是 quino 是个动词啊。所以在这里第二种说法就是一般自以为意的人批评别人，第三种呢就是指的有些人不在所有罪上面跌倒，有些地方他的确没有犯罪，他没有同性恋啊，他没有这个偷窃啊，他没有对父母这个违背父母或者是咒骂父母，他没有这些罪，所以呢他认为自己比别人强，可是他没有想到在别的事情上面他可能犯罪，所以不完全的一种自义。这是三种可能解释方法。当然从马丁路德以后对于这些经文的解释又有不同新的看法，因为马丁路德当时是对着整个天主教环境说的，像巴克利这种情形他就回到最早罗马的时候这些人所做的情形，那么这些事情当时罗马所犯的罪每一个人都这样，但是呢当他指责别人的时候他都看得很清楚别人所犯的罪，自己却不在其内。所以保罗的话呢很可能是对这样一种环境跟当时的人心态说的，你是论断人的，不管你是什么人。所以这里呢加了一句话，无论你是什么人，也就是说以上三种所讲的情形马丁路德所分析的或者当时不在马丁路德分析范围之内，可是是保罗说话的对象，你这个人，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你是执政的掌权的，甚或你是自以为有道德的，甚或你是在某些地方行为上是比较无可指责的，都是这样。他说也无可推诿，你无可推诿，为什么？因为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为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和别人一样。也就是说当一个人犯罪以后只会看见别人，看不见自己的缺失。所以这里我们就知道人为什么会在这样一种社会，在一种这个 interaction 互动之下指责别人容易。我想比如我们来讲，拿到罗马书读的人如果不是圣灵光照的话，他觉得会同意保罗所做每一件事情。今天我们读罗马书注释，如巴克利所讲的那种罪的情形，我们说这些罗马人真可恨。我们站在一个旁观者的立场，是当时罗马最后的灭亡，罗马的灭亡跟他的道德社会道德的低落是有关系的。罗马最后的灭亡不是外面，而是里面腐败。任何一个国家最后的结局当他灭亡的时候，都不是仅仅因为外力的侵犯，而是里面的腐化啊。我们中国历史上也这样，一个朝代好好的，为什么到后来人家揭竿而起呢？因为民不聊生，受不了啊。所以罗马帝国这样灭亡，任何的伟大的帝国都会灭亡，不是从外面，是从里面。犹太人怎么灭国的？也不是因为亚述攻击强权，也不是巴比伦亚述的问题，而是里面社会不公义。这个在小先知书里面给我们看得非常清楚。最后小先知所指责对象从上到下，从君王祭司啊，都一样犯罪，而且呢庶民也一样犯罪，先知也不能例外。假先知，许多假先知出起来，耶利米书最出名，你们说平安平安，其实没有平安，为什么？人已经败坏啊。所以这些情形讲的时候呢，当我们再来读保罗讲这些话的时候，他有非常深厚当时整个社会环境的那些背景在里面。所以他说你这论断人的，那不管什么人啊，刚才我已经说了，是指犹太人呢，还是指当时执政掌权呢，可能是指罗马掌权的人，都没有关系。总之他说无论什么人都一样啊。第二节是重复并且加强第一节的话语，他说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这句话呢要注意两个字，一个是行，一个是真理。 为什么行这个字重要呢？因为行这个字在诊断里面一再的出现啊，行这个字一再的出现，它所有指的范围呢，当他讲到行的时候，它是指的个人的行为作为，他的结局 ergo 工作，他的行为啊，是指的这个。这个尤其到后面我们到第六节第七节看的时候，特别强调 ergo 这个字出现了好多好多次啊。如果你有 interlinear 可以查，这个 ergo 这个字常常也在这里的复合字里面，行恶它变成一个字，行恶啊，这个做作行恶啊， ergo 行善啊，行恶跟行善啊，照他的行为，这里中文呢叫做作恶跟行善，那个作也是 ego 同一个字，就是说做善作恶啊。待会我们解释行善这个字的意思啊。那第二个要提出来注意呢，叫做真理 Alicia。为什么这句话这个字是跟第一章第十八节有关系的？我们回来再看十八节，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这里又提到真理，行不义阻挡真理，真理啊，迪开昂啊，就是不啊，迪开昂就是义，不义 ，ergo 迪开昂 ，ergo 阿迪开昂，行不义，他做出来事情不义的啊 ，ergo 阿迪开昂啊，那么来抵挡真理啊，理解了。所以这里你看保罗的思想，他其实没有离开话题。第一章从十九节开始到这里，到这里第二章第一节是连在一起。当然我们知道圣经中间不分章节，因为保罗写信的时候他是想了又想，中间这段十九节以后到二章一节，到二章里面是解释为什么神要审判这个行不义抵挡真理的人。所以这里就提到这个主题啊，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前面讲神的愤怒，这里讲神的审判。这个审判这个字就是这个意思跟我们刚才讲 crino 是一样的意思啊，用的字可能不大一样，会有字根的变化啊。第三节，你这人呢、啊、重复跟第一节重复，你这人呢、啊、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把第一节第二节连在一起，这里呢从一个客观的神的作为改变转过来，变成主观对着人指出，直接指出他的错误来。你这人啊，你以为你能逃脱神的审判吗？啊，为什么人可以行这些罪恶？一个最基本的原因，因为他可以逃脱，他可以逃脱。今天早晨我刚刚在吃早饭的时候看了这个 LA Times 里面有一篇文章，关于到一个从前是 Black Panther 的一个人，在坦桑尼亚过了一大辈子啊，一半辈子还没读完就该走了，所以没读完不知道结局如何。他说他是 fugitive 逃亡的人，在这个已经被判要出几个月刑罚的时候，他没有钱交保就逃掉了，还没有审判以前一逃就几十年。那当然这个人改变了，说这个人有点改变啊，因为他比较 mellow， 不像以前那么凶恶。但是呢他说，你说我从前做的事情错了吗？我并不觉得我当时做的错的事情啊，他做了很多的好事，但是不觉得他从前做的事情错的。为什么能这样？因为人都存了一种侥幸的心理，认为神不会审判他，神可以审判别人，不会审判我，我有理啊，我这样犯做这些事情都是有关系的，都是有原因的啊。当时我为什么这样做？逼不得已，是人家逼我的啊，或者说当时如果不这样的，出此下策就没有生路。所以人都有理由。所以保罗这里说，你这个人呢、啊，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他说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啊，忍耐，又这个问题，还是你藐视他。第一个你小心心理，第二个你藐视他。藐视什么呢？他的恩慈，丰富的恩慈宽容，恩慈宽容忍耐，这个三个字有点不一样，但当然指的都是一件事情。恩慈就是说，在希腊文里面有两个字讲的恩慈，一个呢是 agathein 啊，另外一个我不太记得。这个字的意思呢，神是仁慈的。当我们说恩慈的时候，有一种是恩典的看法， 一种是从恩典的观念来的，一种是从他慈爱里面出来的。所以他认为呢，谁是慈爱的，藐视他的慈爱，然后呢什么呢，他丰富的慈爱，一直用不完的慈爱，用不完的容忍宽容。宽容的意思啊，这里也讲得很好，这里可以看一看啊，宽容这里讲的宽容呢，就是明明知道该宽容这个字 Anoki 啊，他这个字就是休战，就是暂时不打仗。昨天正好看我太太在看电影，我是不喜欢看这种古代的古装打仗片，没什么意思啊。这个木马屠城记，说今天不打明天打，这个叫做 Akaino 这个叫 Anoki， 就说今天休战明天再打，先不打我们休息一下啊，是这个机会。但是这个机会稍纵即逝，第二天要打的，意思就是说神现在不审判你，认为说没事了，你就在宽容里面藐视他的宽容。第三个呢，忍耐 Makosumia 这个字呢是对人一种本性上啊，一种忍耐，对人忍耐。他呢可以明明报复但是不用，这个叫做这个圣经里面说讲忍耐。换句话说，这三个字呢实在讲起来啊，刚才讲的恩慈叫做Herestotis 这个 Heres 从 Heres 这个字来的 Herestotis 啊， Heres 就是恩惠啊。所以这三个字用法呢，就是当他没有受审判，那这就是关乎犹太人关于这个神的愤怒的一个看法。刚才我讲三种情形，一个是历史上的神立刻审判以色列人所犯的罪，照金牛犊立刻就审判了；另外一种呢是对着外邦人的，因为外邦人这个恶待以色列人的时候，神就兴起环境，愤怒临到外邦人身上。那么这个呢还有一种就是将来的审判。那今天呢，犹太人认为神不审判他们啊，这是一个。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那些认为第一段跟第二段讲的一样的是指着犹太人来说的，因为犹太人的确认为说他们是神的选民，神把他们暂时放在外邦底下，但是神的愤怒不会临到他们，因为神的愤怒是对外邦人的。他们呢已经去年的黄历还在用，不晓得神整个的工作一定要审判，而且到新约里面看来，神的审判从他的家开始啊。所以犹太人带着这种心情，那么其实不要说犹太人，外邦人啊，不信主的外邦人一样。并且我们说上次稍微提了一下，在第一章所提这种几十种的罪，没有限定一定说指着犹太人的，没有指着犹太人才犯这些罪。虽然这些罪在犹太的律法里面都是绝对的犯罪，比如说违背父母的啊，在旧约里面很严重，如果是殴打父母的要用石头打死，你举手起来攻击你父母的，这是死罪啊。这些事情在旧约里面是明明定规的，可是呢这里所讲的情形，保罗没有提出犹太的律法，也没有提出罗马的律法。当他讲到律法的时候，并没有提哪一种律法啊？为什么？待会我们就会读到啊。所以这里呢，第二问题，你藐视他吗？啊，第三种情形啊，这里底下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啊，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当然，这里的恩慈就代表了恩慈、宽容、忍耐这三个字，虽然不一样，放在一起看呢，不是三种事情，是一个事情。就是神的忍耐等候，神的宽容，神的恩慈，你藐视他。神跟你悔改的机会你不悔改，所以你是藐视他。前面说你能逃脱，所以你不在乎，现在你说不是逃脱，是暂时的，你还是不悔改。当然一个人若能够逃脱，他就不要认罪，对不对？像刚才我们讲那个这个 Black Panther 这个人，他逃了这么多年，他说他的时间呢现在慢慢缩短了，可能会警察会把他抓回去，美国警察要来抓他了，他知道，所以他写了遗嘱啊，等等等等，一开始这样写的啊，他的遗嘱都留给他太太，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一个人当他知道时间不多的时候，他有两个情形，一个是继续不悔改，一个是因为时间的短促而促使他做的决定。但是多半的人在这种情形下面，保罗说你不肯悔改，你是什么？他说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这个从这句话本身来看，这里指的神公义的审判日子不是指的永世将来，可以指永世将来， 但是这句话，这个中文有一句话叫多行不义怎么样，必自毙，是不是啊？那这里的看法呢，积蓄愤怒引起神的震怒啊。在巴克利书里面讲，有些人看法，这个是比较靠近新派的看法，神怎么可以愤怒呢？尤其在新约里面，我们没有看见神震怒，神发怒啊。你不能说天灾人祸这些是神愤怒，如果这样的话一定给人骂，说你这个基督徒怎么这样看啊？上天罚你，这中国人可以这样讲。但你说神借着这些海啸地震呢审判人，糟糕了，你太没有爱心了，而且你把神看成怎么样神呢？今天呢，许多人持这种看法，认为神不会愤怒。这个所以呢，有 Barclay 书上有个特别讲法，他说有一个人他赢了，他说神可以有愤怒，但是没有看见他发怒。谁有没有发怒？谁有没有发怒？看你的观点。但是呢，现在21世纪的人都不愿意说这是神发怒啊！如果遭遇什么天灾人祸，很少人讲神发怒，一讲神发怒就说是宗教，这些宗教迷信啊。那这里的话呢，保罗很有意思，他说你为自己积蓄愤怒，积蓄两个字用的好极了，以至于神震怒显他公义日来到。从字面上来看，这是指的现在，不是指的将来。但是会不会指的将来呢？看到这个积蓄两个字，我就想到中国人很有意思，你看见副文吧，很多人中国的副文叫什么积任有余，看过这话怎么样？什么叫积任有余？我看很多人之前不知道什么意思，他说某某人某年某月某日生的，某年某月某日死的，你算算他只有75岁，但是他说积任有余78岁。为什么中国人把闰月，闰一个月，闰两个月，加起12个闰月就是一年，所以75岁但78岁，这是人自己的这个自我安慰，叫积闰有余。听过这话没有？看懂不懂啊？现在告诉你有什么叫积闰有余，我看很多人都不知道啊。这个算阴历才有，中文如果算阳历的话，积闰4年才一天，那要积很久很久，积闰有余很难的了。这里叫积蓄愤怒，把自己的愤怒积蓄神的愤怒，一样一样累积起来，神一次宽容两次宽容不会改，到最后以至于引出神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日子来到。底下说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这里呢我特别要说行为两个字啊，行为两个字，必要照他的行为。前面讲按照真理来怎么谈，这个真理呢是指着神的公义啊，神必须要审判，如果神不审判他不是神，是不是神？他不是神。当我们说神的时候，说有一位神的时候，我们事实上是认为这位神会行审判，他不能只是显出慈爱了，他必须有公义啊，这是在神的属性中间我们公认的事情。你不要说有些啊，他如果不相信有神，第一章已经说了，从创造的物、创造之物，你不能说没有神。你看见啊，看见花草树木，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当中都有特别杰出的设计啊。我很喜欢看这种自然的这个记录，这个 nature 这个电影啊，但是我很不喜欢他的评论，他的评论都是从进化论开始的，其实进化论还没有，这个时候根本没有进化论。进化论是人犯罪之后必然的结果，意思就是说他可以逃脱神的愤怒，因为没有神。那我们诗篇怎么说？14篇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心里说没有神，没有神。所以这个呢，真理方面的审判跟这里所说的啊，讲到我们逃脱，想要逃避规避神的审判，无论是他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或者藐视神给他的宽容，他说呢，不晓得神的恩慈领他悔改，所以急需愤怒，以至于神显他公义日子来到。这个审判公义日子，圣经里面有一个说法啊，就是从旧约到新约，它的改变称作耶和华的大日 ，the day of the Lord。但 the day of the Lord 对于犹太人旧约的观念来讲，是一方面是指的报仇的日子，为以色列人报仇的日子，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对着不信的人呢，所以这是犹太人的神学上的问题，他认为 耶和华的大日是审判外邦人，不是审判自己，不是审判犹太人。所以呢，他们不觉得自己在这些事情里面。但是保罗的看法不是这样，耶和华的日子，可怕的日子，这是审判的日子，不仅是对着外邦人，所有人都一样。这里讲的情形，第六节啊，他第七节啊，对，第六节，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报应两字是中文加上去的，中文翻作报应，因为中国人太强的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这个佛教所加给我们的观念啊。其实这里的情形呢，他用的字，这个报应呢，他用的字呢，用的就上一个字啊 ,apo,apo,dusai,apo 就是照着 ,dusai 就是你的作为，照着你的作为给你。所以这里的领会呢，当我们脱离报应的思想之后，底下的经文就比较容易读啊。这里报应的这个呢，不仅是翻作报应，而且出现三次，事实上英文原文只有一次啊，意思就是照着所给你的，照着你要的给你。这个他说呢，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把你当得的给你，不是报应。什么意思？因为底下解释了，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的，制服也是加上去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这个报应是没有的，就给他永生。意思什么呢？照着个人的行为，他在地上所有作为，他是为了要盼望，他的作为是恒心行善，寻求荣耀，他是思想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这是他所要的，神就把他给他，神给他照你所要的。那底下我们再解释有没有人得着啊？那么意思就是说呢，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你要寻求，你是结党不顺从真理，所以你要的就是愤怒恼恨。弟兄姊妹，这里话呢，你离开报应两个字呢，一个人他生命的追求是什么？他一定得了什么？明白我意思吗？你说我追求永生，但你的表现是在结党，是在那作恶，是在那不顺从真理。如果你是要寻求永生的，你一定顺从真理，这是保罗基本上的思想。你怎么能说你在寻求永生，而你所做的事情恰好违背真理呢？所以你的行为证明你所要的不是那个东西。一个人不能同时又在地上放纵他的情欲，又说我要是圣洁，能吗？如果你想要寻求圣洁，你就不能放纵你的生活，对不对？所以保罗的思想很简单，不是很简单 ，straightforward， 思想很深，但是很简单，很直率。他说，一个人他的行为是什么，他就值得配得什么。那这里哈是罗马书里面保罗的名言中间最最叫人困惑的，其实不困惑啊。先说为什么困惑，因为我们已经有个观念说，保罗就告诉我们行为不重要，因为是我们是靠着信心，因信称义，行为不重要。但是保罗这里讲的话不是这样子哎，他说神为什么可以审判？因为你的行为。这里并没有牵扯到原罪的问题，并不是审判你我的原罪。每一个人做审判都不能说那是亚当，你审判亚当好了。问题是亚当的生命给了你 ，What do you do with it？ 你的生命中间你干了什么事，你寻求什么？你的一生根本不是要寻求永生，你怎么办？那当然，福音书里有这样的例子，那个少年官来说，我这样怎样行才可以得到永生？耶稣跟他说，你来跟随我。结果呢，他悠悠愁愁走了。那你说他是不是跟真正的寻求永生？是吗？已经告诉你，你要寻求永生，你就要跟随我。先是耶稣问他说，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不可不可。那少年说，是，从小我都遵守了。耶稣看他爱他，这个人真是有点像要寻求永生一样的。底下说，你还缺少一件事情。他什么事？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你来跟随我。变卖不是要给耶稣，是要给穷人。那个少年人悠悠愁愁走了，为什么？产业很多， 所以他到底要什么？他要是产业，他不是要永生，有理没有理？如果拿保罗话来这么讲，将来有一天那个少年官没有得到永生，他说我不是到你面前求永生吗？他说我告诉你了，你却告诉我你要的是财产，那财产你拿去，所以你不是要永生，永生不，你没有份，明白的意思吧？所以到底我们的生活面，我们的行为显出了我们要什么，这是审判的原因，这是我们审判个人没有办法辩驳的原因。如果你真的要永生，你的行为像是要永生的人吗？你是恒心寻求善吗？你是恒心做这个行善这个字哈，不是我们中国人行善的积德修桥铺路，这个不是，是行善的意思是说你去做那些阿嘎塞的事情，那些对的事情，那些对人有益的事情，你是做那些该做的事情，你恒心在那做正面的事情，对的事情，表示你是要寻求永生的。你做那些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那个是指的并不是说你在地上得的高位的那种尊贵，而是 honesty 真正的正直，有一种 intrinsic value 一种内涵的价值，是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我一个表妹夫真有意思，他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他儿子15岁，当然15岁还你知道怎么样，暑假之后爸爸上班回来，大概看着孩子躺在床上懒懒的什么事啊？这个我表妹夫跟我是好朋友啊，他就，而且我知道他年轻时候是非常认真非常积极，的确是好人，也可以说是人中间找不到几个像他品行端正没有缺憾的人。好了，他问他儿子，看看你今天你做了什么有意义的事没有？15岁的孩子他对他说，暑假对他讲的话，这话呢在我们亲戚中间呢传为笑话。其实他是一个很认真的人，问他说，问他儿子说，今天你在荒废年日哈，当然这个孩子不错，现在做了律师也没有荒废什么年日，但是你看问的问题，你做了什么有意义的事没有？这就是保罗这里类似的话，你做的事情是不是有意义，你所做的事情是不是你真正要的，这个问题是很好的问题。所以保罗的话里面，在所有一切他对于福音的讲论中间，这个是最最靠近 Arminian 思想的人的话，最最靠近亚米念思想，就这句话，因着他所要的东西，他改变他的行为的方向，他行为的方向证明他要什么。那刚才我也举了马可福音跟 三本福音是不是都有了那个少年人故事来说明这个论点。所以保罗很清楚，他先没有说因信称义，但是说明的是什么？救恩的需要。保罗从一开始到现在所讲的，虽然起头来讲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是吧？那我们知道他的论点是什么，可是这一段里面根本没有提到义的问题，没有提到这信心的问题，有没有提到？一句都没有提，因为在这里还谈不上信心，救恩还没有显明。到了第三章第四章以后，真正从第五章开始讲信心，为什么信心可以超越我们的行为，这并不是说我们行为 不重要，而是说一个真正想要得的神的义，或者说想要寻求永生的人，他一定是寻求尊贵和不能朽坏的，他的思想一定要寻求什么是真的有价值不能朽坏的事情。所以从这个地方开始呢，你看见保罗一步一步很厉害的把所有人都卡在这里，你逃不了。保罗没有先跟你讲因信称义，先告诉你你到底要什么。所以呢这个报应两个字呢中文翻得不大好，可是什么方法更好呢？恐怕也很难，报答回报给他都是不容易说出这个思想。第六节说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所以讲到行为，因为行为表示他要的什么东西 ego、啊、我已经提了行善作恶都是 ego 两个字来的 ego agathe 行善做善事，做的事情，做对的事情。所以这里呢他这个对，这里呢两句话是对照交叉出现的，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这总提的，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倒过来将患难苦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 啊，却将第十节，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这里把作恶行善再提一次，而他正好提的方法呢是交叉的，先提把永生给那些寻求的人，把这个愤怒给做这个寻求那些事情的人，然后说把困苦、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然后把这个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那这里再一次出现这个交叉对照之后呢，再一次我们看见这里讲到作恶跟行善两件事情。我刚才已经提了啊 ，ergo agathen 啊，这个字啊，跟作恶一样的字，都是 ergo， 都是工作自己做出来的。那这里有两个字呢，出现两次两个词，先什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第九节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第十节又是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这句话的意思当然有很强烈的意思，福音救恩从犹太人出来，这句话前面也出现过，第一章第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保罗一再讲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但是他的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什么？在下一句，因为神不偏待人。你不要以为神对犹太人特别好，你不要以为神对希利尼人、外邦人特别不好，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行善的复活得生，保罗也这样说，作恶的复活定罪啊，这个不是保罗，耶稣也这样说，是根据他们的行为。所以呢，先后是有的，总有先总有后，是吧？但是重点在于说神并不偏待人，这个并不偏待人呢，神不分彼此啊，神不偏待人啊，什么人都一样，在他眼中没有人懂得分别，但是在执行上面有先有后，这是保罗所要强调的。所以福音呢，从犹太人出来，先临到犹太人，以后到外邦人。在使徒行传也有这样的话，你们自己以为不快的永生，我就转到外邦人那去，保罗这样讲。所以这个观念在保罗里面相当清楚，也很具体啊，从他福音的传扬福音的次序上面跟工作上面都是这样啊。我遇见一个犹太弟兄 Goldberg 啊，他现在不晓得在不在，他说你们到哪里都要先传福音给犹太人，因为保罗这样讲，福音呢先传给犹太人后给外邦人。但我们说那中国人先传给中国人是吧，然后传给外邦人嘛。保罗那个 Goldberg 不，你读罗马书十六节，先给犹太人再给外邦人。所以他说呢，他说你们在 San Fernando Valley 住的那些，那地方犹太人很多嘛，先去找你犹太邻居传福音给他们，然后再来看。那这个呢，在保罗的思想里面的确很清楚这样说啊。 OK， 这里呢我的看法，因为他提到犹太人跟希利尼人，所以我的看法，这一段你这论断人呢是指所有的人，任何人都一律在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这个范围之内，底下才分的有律法的没有律法的啊。我们看他怎么讲。十二节，凡没有律法的，这里第一次提到律法啊，凡没有律法犯的罪的，也不按律法灭亡。那是灭亡还是不灭亡啊？还是灭亡啊！不要说因为不按律法就不灭亡，当然不是这意思，总是灭亡的。但是有律法的人呢，按照律法灭亡。那请问这个律法指的是什么？是犹太的律法呢，还指的罗马律法 Parish 啊？从字面来看分不出来，因为在罗马书里面保罗用到律法的时候有好多的意思啊。这本书里面 F.F. Bruce 跟我们分析他对于律法的看法， Law in Romans， 第一个他指的是摩西五经啊，第二个是指旧约整体，不止摩西五经，所有旧约都是律法。第三，这个律法可能是一个原则，因为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讲到律法的原则啊，第三章里面讲律法原则，律法的功用刻画在心里，所以律法的原则。第四，讲神的律啊，神的律。刚才讲原则呢，是犯罪的律，肢体的律，这是一个律，终会犯罪律。第四个是神的律，神的律呢，不只是十条诫命，整个的神的 规则啊，至少有这四方面的意思。所以呢，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很难说。前面讲第三个呢 ，a principle， 也可以说各种其他的法律 ，the law of God 啊。第四个，还有一个呢，这里到哪里去了 ？the law， 第五到哪里去了？我就找不到了啊。Yeah, 主要是指四个。所以呢，当这里说没有律法的按照律法灭亡，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啊。反正律法以前犯的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所以你知道灭亡跟受审判一件事情，并不是两件啊。好，这里呢从十二节开始啊。那这里呢十三节转过来，他说这个中文加上括弧，事实上也是括弧。如果没有括弧呢，你就从十二节直接读到要到十六节啊。凡没有律法的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反正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所以弟兄姊妹们，保罗的福音里面包含审判。保罗的福音里面清楚的包含审判，这个呢是绝对没有问题的，绝对不错的啊。很多新派刚才我说神怎么能审判人呢？因为神是慈爱的，这个不是保罗所传的福音。今天我们所接受的福音有一部分非常严重，而且如果没有审判就不需要福音。为什么需要福音啊？干嘛需要福音？我们好好的不会有事啊。好，保罗特别告诉我们，因为有审判所以才需要有福音。没有审判，没有人知道罪的可怕，在罪里面他做了罪的奴仆还蛮舒服的啊，好像一个龙虾，你把它慢慢啊，不要讲龙虾吧，讲青蛙，你怎么煮青蛙呀？用冷水煮，慢慢慢慢它很舒服，泡在里面就不知不觉就加温就死了。所以罪的在罪里面灭亡是这样的情形。可是呢，因为有审判，人就知道需要逃脱，那这个逃脱就是福音给他的路啊。所以这里讲根据前面第一章所讲普遍犯罪的情形，我说啊，中文圣经里面这个一章二十六节前面的标题害人的很，外邦种种罪恶，难道犹太人没有罪恶吗？一样。所以前面从第一章的犯罪到第二章这里讲的神的审判，有律法没有律法都是一样，他有律法按照律法是灭亡，没有律法怎么也要灭亡法呢？第十三节，原来在神面前不是什么听律法的为义，犹太人是听律法的，乃是行律法的称义。这第一次提到称义 justification 这个字。他说，原来人呢在神的面前不是因为听了律法就算你称义了，而是因为你行出来，而是因为行律法的称义。没有律法的外邦人啊，这个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句话什么意思？犹太人如果前面第十二节的律法是指的犹太人律法，那么这里没有律法的外邦人啊，明明讲没有律法，所以后面讲没有律法这个字是指的没有犹太的律法。没有犹太的律法的人不一定知道神判定什么样的事情是该死的，但是他本性里面告诉他，这也是所谓 natural revelation 普遍启示里面一部分。前面我们讲的普遍启示包括第一个对于神创造的承认，因而从创造中间认出神的存在。第二部分就是指的人对于一种自然这个启示嘛，哈，自然的知道哪些是善，哪些是恶，哪些该受审判，哪些是可以过得去的。当然这个标准会改变，因为人的知识跟人良心的程度各有不同。所以这里讲的按照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律法。也就是说自己就是自己律法，意思告诉我们说律法上所定规的事情他自己已经知道。这个是自然启示的一部分啊，自然启示的一部分。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 the work of the law, ergo, 律法的工作啊，刻画在他们心里。这个中文翻的功用翻得很不错。其实这个字呢，也是那个字 ergo， 律法有一种功用，一种工作，就是什么呢？把这些事情放在他们里面。底下这句话要稍微费解一下啊，我稍微讲，先读一下。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这句话呢，我相信读的时候就自然的了解，这里所谓是非之心啊，其实就是良心啊，在别处翻作良心，但是这里呢，不知道为什么罗马书里面翻作是非之心。这里呢比较难比较要注意的哈，所谓律法的功用 ergo to normal， normal 就是律法，律法的功用，它写在这个 grapho， 写在他的心里面啊。这个用的字呢，写在心里，这个同作见证什么意思？ sum martor 就是 martyr， 就是见证，同作见证， sum 就是同， martor 就是见证啊。我们说一个人寻道叫做见证人，是 martyr， 是这个字来的。他说一同做见证， martyrosyn 这个字是动词的一个鱼尾，暂时不去管它。他说两样一样做见证，他说律法的功用刻在心里，他的心呢跟他的良心，跟他的不是他们的他们律法的功用跟他们良心一同做见证啊。所以不光是良心做见证啊，律法的功用和良心两者一起来做见证。良心sunitis sense 这个就是 conscience 啊， conscience sun 就是抗的意思， conscience 我们英文从拉丁文来的 conscience。 什么叫 conscience 呢？共有的感觉， common sense 就是一个人你的感觉跟我的感觉有些差不多的，这个叫良心。那王阳明也说良知良能是在里面本来就有的啊，这个一般的人都不能解释为什么，不是不能解释，没有第二种解释，为什么人有是非善恶之心，为什么人知道对错，什么时候有的？开始就有，生下来怎么有的？以后用各种方法来磨掉他的感觉就迟钝了。我小年轻时候读到一篇一个故事，这个讲到这个传福音给印第安人听的时候，那时候西奥斯来传福音给印第安人，缺少共同语言，因为生活习惯文化不同。但讲到良心的时候呢，他懂。哦，良心是什么？良心就是我心里面有一样东西，好像一个锥子在我里面转，叫我不舒服。但是他说，如果我不理他，过了一段他顿了，我就没有感觉，也就好了。这是印第安的人对于良心啊，他的领会是根据他们的传统、他们文化。可见，任何的民族、任何的人，只要是各种的，只要他是个正常的。就 ethno 一个外邦人或者是各种族裔的人都有良心感觉。这是说保罗就说了，这是因为律法的功用已经放在他们心里面，而且跟他们良心一同来做见证。怎么做见证呢？有两种做见证可能，这里中文翻作或以为是，或以为非。那在他原来的意思里呢，或者是否定他，控告他，或者是防卫他。那有些人就是说良心的功用呢，是事先的防卫，事后的控告，这只是人犯罪说的，其实他没有事前事后的分别，或者是控告，或者是防卫啊。良心说我是清白的啊，保罗说我在神的面前凭我的良心做见证，这是我所相信的事情啊。那一个人的良心是不是有力量？良心判断我们需要尊重，但是不一定要完全接受，因为个人良心是不一样的。有些人认为不可以打武器啊，不可以用武器来杀人。所以如果你要入籍美国的话，他会告诉你，你进入美国你一定要对吧，捍卫美国国家，要求你背枪上战场。你说我良心不同意，他可以，你就说你是良心分子，然后你认为不可以杀人，所以这是我良心的问题，他可以不要你 去，可以不要你去当兵，但你必须照着你的良心，有一天如果你杀了人还是有罪啊，因为正好证明你是骗人的。所以这些事情呢，当一个人良心发生功用的时候，他可以控告，他可以为自己防卫，我的良心告诉我该这样做，对我不能违背。当然并不说你可以逃脱法律的范围，而是你因为这样说，你表明你良心里面所有这些判断的标准是什么，所以你自己在你的良心的见证里面，你是不被定罪，不被良心定罪，但是不是不被法律定罪啊。在这里呢，没有讲那么远，良心应当是律法的功用是相合的啊，正常的情形是相合的。那我们就说有些人是良心坏到极处，他没有良心，他可以不顾良心的感觉，或者完全磨灭良心的感觉。保罗也说嘛，在这个在提摩太前书里面说，这人良心好像船破了洞一样，沉掉，一定破掉，一定没有办法，因为船破了，它的结局就是沉没。所以良心的功用在各个民族里面是有的，保罗就是律法的功用已经刻在良心里面，所以虽然没有律法，他们自己就是自己律法。为什么？良心给他们做见证，是或者是防卫，或者是控告。就在神借着耶稣基督，就是凭着耶稣基督这个借呢 by 凭着耶稣基督来审判人，而这是保罗所传的福音，我的福音，我照着我的福音所言。这里第一次提到保罗说我的福音，前面在第一章里面看见说他告诉我们说他是特派传神的福音。那你说我的福音跟神的福音有什么不一样？因为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呢？就在于当时福音两个字已经普遍的被用，但是有些人所传的福音，像这个加拉太书里面所讲的，有些犹大来的律法派的人主张福音不过是犹太人能够进一步的接受神的救恩的方法，所以如果你要做基督徒，头一件事情你要先入教做犹太人，也就是说你先要守律法啊，凭着律法你受了割礼，你成为犹太人，你就有资格来接受耶稣基督给你的救恩。所以这是别人所传的福音，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区分我所传的福音。可能在罗马的教会也听见不同的福音的说法，也可以说今天我们话呢就神学的辩论。保罗说不是，我是传我所认识的福音。那我们已经说过为什么罗马书要写在这里呢？因为保罗要去罗马，希望凭着这个福音能够被他们接纳，因此保罗在这里可以传耶稣基督福音。当然在保罗的心思里面是非常清楚，只有一个福音，若有人传福音跟我所传不一样，他是可咒诅的，加拉太书这样说。你知道加拉太书比罗马书写的早，那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这么言论，这么严肃讲话，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当时混乱已经到了加拉太，所以他不得不严重对付啊，要把所有问题都抖出来好好讲。那么相对之下呢，罗马没有这种情形，所以保罗不需要这么深色距离来讲话啊，所以他就很轻的话照着我的福音所言啊。另外一个情形呢，保罗呢更加成熟了，年轻的时候那种极愤的态度没有了，他知道真理的得胜，所以到罗马书上心平气和来写，他用我的福音，他并不妥协，但是语气软得多啊。有些人持不同看法，认为保罗太骄傲了，我的福音别人都不是福音。我相信我的看法正好跟你相反，保罗不是说用很强的语气说了只有我对，而是我所持守的信仰这样啊，你们可以接纳很好，不能接纳那也没有办法。保罗不是再用一种很强烈的语气来说到其他人传的福音都错误，可是他坚持一点，他所传的福音确信从基督耶稣来的啊，他是特派传神的福音。所以这我提到我的福音，你看各种不同解经书对于我的福音的话呢，有些人对保罗有些批评，那我认为是不必要的。好，转过来17节开始真正对犹太人了，你称为犹太人，你这称为犹太人的又依靠律法且指着神夸口啊。底下这些话呢，我相信呢是保罗面对当时很多人自夸之词，他引用啊，所以保罗不是这样讲的，可是呢他借着他们口，既从律法受了教训就晓得 神的旨意，对吧？神的旨意，我相信这些法利赛人或者是法利赛党以行为称义的人，都是自称他晓得神的旨意啊，能分辨也能分别是非啊，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中人中的光，是蠢笨人的师父，是小孩子的先生，在律法上有真理和知识和真理的模范啊。这个呢，我相信这个从18节到21节20节，这是当时法利赛人或者是借着律法行为称义人的夸口。所以保罗呢，你这个人底下也就把他们话放在他们自己嘴里啊。所以到底是不是犹太人每个都这样不晓得，而是有些人中，犹太人中间有些人是依靠律法，这是他们夸口之词啊。所以保罗说呢，你即使教导，你即使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好，算你讲的对，那么你教导别人，自己怎么不遵守呢？所以这句话的所有的语气跟他的出发点，还是根据罗马书第二章第一节所说的话啊，自己犯罪还喜欢别人犯罪，而且呢，你会分辨是非，审判别人，论断别人，自己所行和他们一样。所以这里讲呢，有律法的人不能指着律法夸口，你即便你是真正明白神的旨意，分辨是非啊，真正是相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你怎么会做这样事呢？你怎么能教导别人而不教导自己呢？你真正知道，真正相信自己有真理和知识和真理的模范，但是你所说的，你所教训的，明知故犯。他举了几个点，这些点呢，我们看看啊，有一字是比较难解的 ，sacrilege 这个字在英文里面，我们看一下啊。这里21节，你讲说人不可偷窃，自己还偷窃吗？你说人不可奸淫，自己还奸淫吗？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这句话比较难解啊。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呢？这个庙中之物呢 ，sacrilege。这个庙中之物使我们想起是偶像庙，但这个 sacrilege 是一个更广泛，凡是跟所谓神圣之物，因为他说是厌恶偶像，但是他在神的殿中，这里当然可能是指的祭司，还偷取这些所谓神圣圣物，这个很恶劣的事情啊。我们讲一句比较今天的话吧，在教会里面还贪污，教会里面公器私用，这个你到了这种情形啊，那这是怎么说法？23节，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玷辱神。所以呢，神的名在外邦中因你们受了亵渎，正如经上所记的。这里呢，是指出犹太人的以律法自夸而不接受救恩，自己的行为败坏，不相信神要审判所带来的结果，可能没有做什么大了不起的事情，偷窃这个奸淫不是大了不起的，就是普通，大家都这么做。我们已经说过，当时整个的社会风气，这不是一个太难，不是一个很容易躲避的事情，所以同流合污。那保罗在这里呢，话锋一转，把外邦人跟犹太人都放在他口诛笔伐底下，叫人看见说，那保罗是不是自己以为比别人好的？一点都不是。他说这些话的目的，就是要把人带到一个没有可躲的地方，叫他能看见神的光，而接受耶稣基督救恩。啊，就好像马丁路德做了见证，就好像奥古斯丁做了见证。当他们读到罗马书的时候，奥古斯丁读到罗马书13章的时候，他忽然读到这里，他正在考虑他的生命要有重新开始的时候，他的朋友，他就大家知道这故事，听见一个小孩子院子里说，拿起来读，他就拿起他在朋友家里把这本圣经拿出来，读到罗马书13章，他读到那里，他说够了，光已经进来，他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光已经进来。马丁路德在他教罗马书1515年啊11月在 Wittenberg 教罗马书的时候，他越来越发现，越来越清楚，这个光，人得救不是靠着行为，而是靠着在神面前蒙的恩典能够称义。 所以这些呢，就说明保罗所说的话，并不是说你自己比别人强，而是摆到一种 conviction 里面，知道自己在罪恶里面。我们在罪恶里面才需要寻求神的拯救，这个时候才会发现什么叫福音。福音不是靠你的行为来满足神公义要求，也不可能借着行为达到你所要得着永生，不可能。所以呢，这时候才会认识什么叫做福音。所以你若是因行律法，25节，这里呢彻底把律法主义啊，所谓律法主义不是仅仅有律法，而是认为靠着律法能够得救。那凭借的第一个就是靠割礼，你若是行律法的，割礼固然与你有益，你若犯律法的，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这个我们就懂了。所以呢，未受割礼的若遵守割律法的条例，他虽然未受割礼，岂不算是有割礼吗？这个字割礼跟未受割礼，未受割礼的字呢，中文不能翻，英文也不能翻，但是犹太人两个不同的字，我连读都不大会读，因为字很长，我试试看啊，给你们看一看。这里保罗用的情形呢，是犹太人标准的用法啊。这个在25节，二章25节这里啊，我读给你听，这个几个字，割礼这个字 ，circumcised， 英文翻作 circumcised。这个英文呢叫做 peritomei，peri 就是周边，那我们就知道只是割包皮啊。peritomei 把它边上拿掉，这个不受未受割礼呢 ，uncircumcised 就正常的，这个叫做 acrobustia，acrobustia R 就是没有。Acrobustia 这个字我也不知道原来怎么来的，所以它是两个不同字，但是中文也不能翻，英文也不能翻，就翻作 circumcised 跟 uncircumcised。 其实 uncircumcised 并不是说 circumcised 返回去把它不受隔离，而是没有做的事情。这个 Acrobustia 那这两个字呢，当时是一种互相轻看的名字，外邦人叫犹太人叫 peritomei， 那就是 acrobustia， 这个两个字是一种敌对称呼。所以那个没有受割礼若遵守律法的条例，他虽然未受割礼，岂不算是有割礼吗？而且呢，本来未受割礼的若能全守律法，注意这个字全守律法，他岂不是要审判你的有疑问和割礼竟犯律法的人吗？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的割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才是犹太人，割礼也是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疑问。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这里的前面一段讲法是很容易理解，他这个申论跟用的字都很浅。最后一句话要想一想，他说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这里呢，关于称赞这个字，因为称赞这个字啊，跟犹太人这个同一个字根。你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犹太人这个犹大的名字 Yuda， 这个到新约时候，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有叫做 Yodias 啊，这个字呢从旧约的称赞来的。所以这里呢，保罗在提醒犹太人，你称赞犹太人为什么要提到称赞呢？因为犹太人是神称赞的吗？你的名字犹太犹大是神称赞你吗？从神来的，不是从人来的。这人的称赞意思说，你不要以为你是受割礼的称作犹太人，那些未受割礼才真正被神称赞的啊。这里呢，保罗蛮幽默的，用这句话呢，中文翻出来并没有太多意思，变成说这人称赞当然也是有意思的，这人称赞因为他行律法所以被称赞，但称赞这个字本身从犹大这个字来的。所以犹太人自己说我是犹太人，犹太人神称赞，你是自己称赞自己，并不从神来的。那些没有受割礼的人，外邦人虽然没受割礼，但是神说这样的人是行做得好，比你自己有疑问犯律法的更加可靠，更加可受称赞。所以这人的称赞从神来，不从人来。这句话呢，保罗把犹太人放在里面，放在他的指责里面，什么是真的犹太人？不是外面，是里面。 那里面是什么呢？那我们再看。所以这里很自然引出一个问题，那这个我们下次谈。那么律法什么呢？为什么要有律法呢？难道犹太人有律法是没有意义的吗？所以下一个问题，保罗要面对的问题，你看第三章第一节，这样说来，犹太人什么长处呢？割礼有什么益处呢？前面把这里好像把割礼、把犹太这个律法都打掉了，但保罗到了第三章又回过头来讲，为什么神要把律法跟割礼给犹太人？简单的说，就是用割礼来见证犹太人相信神给他们救恩的道路，律法，那是相信，不是行为。这是保罗申论的一个转弯的地方。他在第一章里面把所有罪都列出来，所有人都在罪的底下。所以在加拉太书里面你可以找到影子，保罗说律法把人都圈在定罪里面，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律法。但是只能从犹太人观点来看，外邦人也一样在律法底下，虽然没有律法，自己是自己律法，而且也违背了自己良心的标准，所以常常被定罪，往往是被控告，良心里面一定会被控告，那所以产生了对于福音的需要。那么无论你是外邦人是犹太人，无论你受了割礼不受割礼，都一样在律法的控告底下，这就是我们需要救恩的原因。好，今天我们呢就罗马书讲到第二章，讲到这一节。